发生一命二运三风水。那我们学到现在，如果说有个上帝跟你说怎样怎样，有时候还是会听，有时候还是会想。但是那么做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些指导，他不相信他到底是什么观点，到底是信与不信，为什么有时候不想信还有想信。
在佛法来看呢，命也是风水嘛。这个命哦，一般来讲可能是指这个人这辈子的业啊。所以一命就是这辈子的业，就是你出生之前你是依照什么来出生。比如说你过去生啊，你过去生造了很多的杀业啊，那你今生来投胎就跟杀业有关。一投胎的时候，你这一生就会跟杀业的报有关，你这个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命比较属于过去所造的业，在今生投胎来转报啊，今生开始报。你一出生是个男生，那业差不多就定了哦。你这个男生的业差不多就定了。你一出生是一个女众，那你这辈子女众的业就定了哦。那你为什么会出生成男众或是女众？就是跟过去自己所造的业有关。那如果你出生是一个女众，那这个女众为什么出生成女众？为什么长得这个样子？这跟她过去所造的业有关。所以我们讲人带业来的，你带了什么业就有什么命。我们讲一命嘛。那因为人过去有很多的业，成熟的就先报，一般来讲嘛，成熟的就先报。这个运呢，运气怎么来？运气就是不定性的意思，命就是一个根本的业啦，就是一个人这一生的业报的大方向。就是说，你过去造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业，很多类似的业，你今生一投胎，你是因为这样的业而来投胎。因为你是因为这样的业来投胎，而会有这样的方向的业报，就是你这个命定了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再来呢，由于人过去有很多业，所以今生依这个男众的身，或是依女众身来受这个业报的时候，基本上哦，这个大方向是定了。但是大方向当中，我们人又过去造过很多业呀，那这个运气就是属于不定业的意思。比较容易变化的业，命比较属于难改的业，运就比较属于容易改的业，风水又是人的医报。简单来讲哈，风水是属于环境医报，命是属于正报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如果用这样来讲的话，一个人这一生，你有什么概念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执着？都是跟过去你所造的业有关。万般带不走嘛，唯有业随身。你把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现在，这个基本的思想结构、基本的业力、基本的人格特质，这个方向比较根本，不容易变。这个部分的业比较不容易变。再来，运气就是一个人思想当中还比较没有固定的思想，还比较没有执着轻一点的思想，执着轻一点的思想呢，就会有执着轻一点变化的业。再来，这个风水是属于业报、医报，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啦，这个环境的医报。这个医报对人也有影响，但这部分的影响性呢，简单来讲，你一个人的命，你牙齿不好，你有再多好吃的东西你也吃不下，有好吃的东西可能就是风水问题了。你今天会吃什么样好吃的东西，这是属于运气的。你牙齿不好就是你的命啊，你就是有这种业了。所以要知道，一个人观念思想哦，你主要的业报的观念思想并不好，那你这个运气当中有一种，就是念头不是那么执着，不是那么固定的业，它去发展出来的这种业报，可能会有一些好处，可能会有一些坏处。再来，环境是人的医报，还是念头的延伸呢？所以基本上来讲，命比较属于定业，运比较属于不定业，那风水就比较属于更不定的业了。 它是人跟环境的互动的一种，我们人所产生出来一种依报，它更不定，它影响性呢、没有像你的定业，也没有像你的不定业那么深。但基本上来讲，命是业，要知道这个观念，运也是业，风水也是业，所以命有命的限制性，运有运的限制性，风水有风水的限制性。所以一个人啊，算命啊，算命就是一种逻辑吧。比如说你学经济学，经济学就是替经济算命啊，计算机学就是替电脑算命啊，替电脑程式这些去算命啊。那一般所谓的算命就是一个人的逻辑统计啊，这样形态的人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业啊，它也是一种逻辑，也是一种统计，代表一个人心念发展不容易变化。一个人的命啊，比如说算命就是代表一个人思想不容易变，性格决定命运嘛，是不是这么讲？念头是生活的方向，念头就是你人生发展的方向。你一个念头要笑，笑是一个方向，念头就是笑的这个生命的源头，笑的表情只是笑的这个念头的延伸。你有笑的念头，你就有笑的表情，你有笑的表情，你就有笑的人际关系，你这样子发展下去，那就有一个笑的因缘，笑的人生方向。所以人有很多念头，很多性格，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这些想法都是心里面的环境。那人周遭有很多亲戚朋友，有很多自己的相处的人，这些人呢也是自己业报所感应出来的，这些都是自己感应出来的关系。山河大地也是人感应出来的关系，人跟山河大地的关系成为风水了。所以你这样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地来住可能比较好，可能比较好，但是未必你能够那么好，因为人有带业，人的业呢都是善恶业夹杂。先有这个观念，人不是一个单纯善，不是一个单纯恶。比如说我们讲五行啊，金木水火土啊，那佛法讲地水火风，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所造的，但是人地水火风随时也都在变。所以今天如果啊，这个算命跟你讲你要住在有水的地方会对你比较好，对你什么部分比较好？不是对你所有的人生都好，不是的，对你某一部分好，但是对你不好的那一部分他不一定知道，纵使知道了那也要清楚。你这个命比较适合住在水边，但是呢你也会因为住在水边而受到其他不好的影响，这是必然的。因为人没有单纯一个东西，人的业很复杂。当一个人要知道人是善恶业夹杂，人不是单纯的善，也不是单纯的恶，人是善恶业夹杂。善恶业夹杂里面，你要把这个恶业把它去掉，当你恶业要去掉的时候，可能连这个善业都没了，那没有办法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来讲，你结了婚了、家里结了婚了，你看到你这个先生，看到你这个太太，你会讲说啊，他如果不要这个毛病，不要那个毛病，不要那个毛病就很好了。但是要知道哦，他就是因为有这个毛病，有那个毛病，也有这个毛病，才变成你先生，变成你太太哦。如果他没有这个毛病，没有那个毛病，又没有这个毛病，他就不会是你先生，不会是你太太，他不会活在这个世间哦。要知道这是必然的，所以先要了解这些事情。佛讲嘛，人就是善恶业夹杂，善业当中有恶业，恶业当中有善业。人的感情好或是不好啊，基本上是基于善业跟恶业。感情好或不好，这只是一个表象。人有善缘善业现前的时候感情就好，人有恶业现前的时候感情就不好。人的心有善念有恶念，因为有善念有恶念会感应出有善业有恶业，因为有善业有恶业才会感应出有善恶缘，都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人不是单纯的善缘，也不是单纯的恶缘，先了解这个观念。一个人呢、要趋吉避凶的时候，你要趋吉避凶，但是你趋吉的同时也是在趋向某种凶，要有这个认识。所以当一个人因为你有善恶业夹杂嘛，你有善恶业夹杂，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刚刚好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在世间里面，在世间里面当一个人，要知道一个观念，两利相较取其重啊，两害相较取其轻，你只能这么做，离开这个原则你怎么做也不行啊，你也没有办法怎么做啊。 就像师父讲的，你一个人你牙齿痛了有一个业啊，你有牙齿就有牙齿的业啊，你现在牙齿不好了，你去拔掉嘛，你就要做假牙，你不拔嘛就会痛，人生就是这样子。你没有办法想象说，哦，一般我们人的观念是什么呢？一般人的趋吉避凶的观念像什么你知道吗？一般人的趋吉避凶他是这样想的，当我牙齿痛的时候，我把牙齿拔掉了，我做了一个假牙，我就很快乐了，它就会变得很好了。但是不是这样子哦，你拔完这个假牙之后，你还要去做牙齿，做牙齿有做牙齿的痛啊，会苦，还要缴钱啊，这牙齿做得好或是不好又是个业啊，一个月又坏掉了，一年坏掉了，十年坏掉了，那又不一样哦。而且你牙齿做得不好还有不好的业啊，所以一般人的趋吉避凶，他认为趋吉一定是避凶，没有这种事情，趋吉凶少一点，他这种想法这是必然的，你不可能趋吉完全吉，你本身不是完全的好人嘛，你本身如果不是完全的好人，你这个世界上你碰不到一个完全的好人，除非你是完全的好人，你这个世界上才会碰到完全的好人，要这个观念，要这个想法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先要了解这个事情，为什么两利相较取其重，两害相较取其轻呢？你只能这么做，你不这么做是不行的，你只可以这么做，你只能这么做。所以讲哦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这些都是报，这是一个果报啦，这是业报啦。命比较属于定业，你怎么样投胎，你带着什么业来投胎，这个就是你的命啦。那有很多人的想法还不定，不定的想法会造成不定业，所以人的一生的方向哦，算命的跟你算，因为他统计啊，他有算命学，基本上就是人的思想行为的统计学嘛。这个时间这个因缘出生的人，他的行为大概会是什么样子，他有个统计学，但是也不是每一个算的都那么准，那要看你心的活泼度，你心活泼度大一点，算的就比较不准，你心的活泼度越固执的人去算命他越准，因为固执本来就变不了嘛。你怎么去变呢？你怎么去改运呢？你怎么改风水？你怎么改运？你怎么改命？思想先改，思想不改你不会变的。比如说打个比方，你家里就是这样布置，你是一个设计师，你很有自信，你家里就是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，你觉得很好。那有人跟你讲，摆在这里不好，摆在那里不好，你可能根据哪一种说法这样摆很好，等到你真的很不行了，很不好了，你才会开始想改。所以不是人家讲了你就会改，不会的，老师教了也不会改，父母亲讲了也不会改，先生讲了也不会改，太太讲了也不会改，子女讲了也不会改。什么时候你才会改呢？你吃苦头的时候你都不一定会改。为什么？有很多人吃苦他认为平常，认为自然，人就是有苦，人有苦是必然的，但是人有苦要知道离苦，离苦的时候也会吃苦，但是离苦终究会离苦。你如果不知道离苦，你认为人生有苦，一定有苦，那你这个苦你没有想要办法去离，那你这个苦就会一直苦。要有这个观念，修行也是苦，不修行也是苦，但是你修行还可以离苦，你不修行这个苦它就在那里，你要离都没办法。所以人生不是说啊，我要改命，你怎么改命啊？命从哪里啊？哦，命就是一种定业，运呢就是一种不定业，风水就是人的依报的业，你怎么改变这个啊？佛法不是讲吗？即心即佛啊，这心就是一切法，心生一切法，一切法是由心生啊，心跟境界是一如的，心是什么境界就是什么，所以你是什么人碰到什么境界那是必然的。简单来讲啊，用动物来讲好了，狗不吃大便那就不是狗啊，那是很奇怪的事情，狗必然是要吃大便的。当然现在有很多狗是吃人的饲料了，人是去买饲料的啦，所以这个要知道，人就是有人的业，所以你怎么去转变这个业比较重要。是命也是业，运也是业，风水也是业，这些业怎么来的？业就是从你心当中念头转变出来。像你这个身体啊，你是女生，你转念头你就会变成男生吗？这个不容易转啊，这属于定业啊，除非你有佛菩萨的神通变化，你马上一转变成男生啊，否则你没有办法，这就属于一种命嘛，你是女众的命啊，它就是男众的命啊，这个你转不过来啊。但是你可不可以把人生变好一点？可以， 这个身体以外你还有念头，你不同的念头会让你高兴，会让你提升，会让你进步，那就是你的运气啊。哦，不是当男生运气就好一点，不是啊，不是当女生运气就不好，不，它不会是这样的啊。那你这一次你好好去用功，你去努力，好，不管你努力下辈子你发愿当女生去度众，或者当男众去度众，那凭你的愿力啊，你现在开始造这个果报，那你未来下一辈子的命又不一样了。因为下一辈子的命是这一辈子所累积一种业感出来业，在下一次去报嘛，所以这个不容易变，这个命你要变当然可以变，但是要知道大方向定了，这部分变还是从心念去变。所以你要改命从心念当中去改啊，你要从男众变成女众，你要从心念去改，你要从女众变成男众，要心念去改，你长得丑要变成美丽，要去改啊。所以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他还是从心念当中去转变啊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再来，你要转这个命，你要转这个运啊，就是你要转不定业，你怎么去转？因为你两个业都成熟了，才有所谓的不定业，或是你两个业都还没有成熟，完全等比例了，差不多差不多了，你一个念头可以决定某种程度，你有甲的这个业，也有乙的这个业，甲的业也成熟，乙的业也成熟，你才有不定业的问题。如果你的甲的业已经很成熟了，没有其他的业像甲的业那么成熟，那你这个甲的业可能就变成定业了，你这个就没有什么不定业问题了，你是必然方向，这必然的方向就是这样走。你如果甲的业跟乙的业差不多差不多，一个念头转过来，你可能业就转过来了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有的人他持咒他就很有功能，有的人持咒很有感应啊，身体一生病持咒就好了，有的人持了老半天也没有好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培养这样的业，他还没办法。这每一个人的业不同，所以先要了解，这个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不定业是因为哦，你有很多业都快成熟了，你这个业快成熟了，你念头起什么念头会决定这个业，会决定跟念头相应的业刹那之间现前，这个才有不定业的问题，这样才讲运气。那你改变运气要从哪里改？还是从念头去改啊，从心念当中去改哈、啊。一个哭的念头要变成笑，那你要去改啊，哭的念头让你有哭的命运啊，人家看到你脸色不好看，人家也不高兴啊，是不是？你先生看到你脸色不好看，你太太看到脸色不好看也不高兴啊，你怎么把这个业转掉呢？你怎么把这个业转掉？你必须转念头啊，你不能哭上跟别人讲啊，你哭个脸，人家看来不舒服，你自己看来就不舒服啊。再来呢，你说风水，我们脸上就是风水，我们身体就是风水啊，你脸长得好，风水就好一点啊。你要长得很庄严，那风水就很好啊。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巴是嘴巴，头发也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那风水很好，这是业报啊。佛住在净土，那净土就是佛的依报啊，风水很好啊，净土哪里有风水不好的？人才有风水好不好的问题啊，不是吧？那净土怎么来的？心念造出来的，愿力造出来的，慈悲智慧造出来的、啊。你看佛的长相，佛的正报，佛这个身体很庄严，风水很好啊，佛所住的东西地方都很好、啊、你看我们一个人长相，你长相什么样子，实在话了，这个慢慢去研究，你鼻子长得这样子的人，你一定会住在什么地方，必然的业相应嘛，长得什么样的人会住在什么地方，差不多了，都是业，长相是业，环境也是业，你看佛长得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住的就必然是净土。那么净土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建筑，有很多不同的黄金为地也好，琉璃为石也好，有很多圣人，那佛长得这样子，他就跟这些相应啊。所以要知道一切都是心所生，念头是心所生，长相是心所生，环境是心所生，关系变化都是心所生。所以不要只看外面的风水，我们长相就是风水啦。你看我们身体会呼吸啊，呼吸不是风吗？你呼吸不顺畅，你这个内四大这个身体的，你呼吸不顺畅啊，有气喘啊，那呼吸短啊，呼吸急促啊，那你这个心里面风水就不好，你要调啊，这个风水比较难调了。那你血液循环不好啊，就像水一滩死水一样啊，臭臭的啊，那身体一定不好啊。那这个头啊，这个身体四大啊，就像高山一样啊，深谷一样啊，这也是一种风水啊，这是同样一个道理。所以一切现象都是心所生， 这算命也许算得准，他跟你讲啊，你有这个业，你有那个业，但是重点不是对或是不对，重点是你能不能转，你能不能改这个念。因为有很多算命的，他自己也算得准了，但是他也改不过来啊。算命跟你讲的话，如果你能够改，他已经改好了，你听得懂吗？算命的跟你讲的话啦，说你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要做那个，要做那个。如果他跟你讲的话，他来算他自己的命，他跟他自己讲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要做那个，那他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就是说，算命算出你的命之后，他跟你讲的你都做不到了，因为他也做不到，所以他还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修行只有能跟不能，你能不能成就？你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成就。你能不能赚钱？你能赚钱就有钱，你不能就是不能。佛法啊，讲的最实际，佛法是很实际的东西。佛法不是讲你要或是不要，要不要都不是问题，要不要不是人生的问题，人生只有一个问题，你能不能，你能或是不能，你的念头能不能做主。他知道你念头如果不能做主啊，你没有用啊。就像你打坐，你说我修行要好，念头你做不了主，数息数不出来，一数就是妄想，不是妄想就是瞌睡，就这两种啊。那你除了这两种之外，你心静不下来啊，没有办法啊。这不是你要不要，哪一个人不想有钱？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想有钱啊。哪一个修行人不知道要成道？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成道啊。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，你能不能啊。你不要谈说成道那么远，你坐在打坐的时候叫你数息一二三四能数得好就不错了，心念不能做主，这些都没有意义。所以你要改命要改念头，你要改运要改念头，你要改风水要改念头。你看你一个念头要笑，脸上的风水就不一样了；一个念头要哭，风水就变了。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啊。还有要知道一般人啊，一般来讲你是什么业，你会碰到什么人帮你算也差不多固定了，他会跟你讲什么也差不多了。他今天刚好身体比较不舒服，他该讲的没有讲，那就是你的业。他今天身体比较不对，或者昨天他也跟他太太吵架，跟他先生吵架，他今天跟你讲的就刚好是他讲的太过头了，那就是你的业。所以以前啊，有一对夫妻啊，他怀孕了，那太太怀孕的时候去找人去算命，差不多预产期快到了，算了一个时间，非常好，这个时间生下来小孩子啊，十全十美了，就是非常好。他准备好了，跟医生讲好了，这个时候他要剖腹生产，要生下这个小孩子，差不多预产期的前后几天，已经最好了，这小孩子很有福报啊，通通算好了。就进到产房啊，要开刀了，医生请假了，因为他刚好有急事就没来了。所以要知道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，是每一个人业不一样。你自然生产跟你开刀生产那又不一样哦，每一个因有每一个因哦。你看你是动刀生的哦，那跟自然生的又不一样哦。动刀生有动刀生的因缘哦，真正要算命是要算得很仔细哦，每一个因素让这个事情所产生的每一个因素都算一份哦，不是只生出来那一刻才算哦。所以没有听人家讲啊，这个一个笑话啊，乾隆以前去给人家算命啊，人家讲说在北边这就是帝王，在南边这就是乞丐相，这个要看哪里生，这个不一定啊，这只是一个笑话。但是不管你要改命要改运要改风水都是要努力的啦。一个人表情经常烦恼啊，他要改这个风水怎么办？因为他经常起烦恼的念头，长相就很烦恼啊，就一副苦恼相啊，他怎么改这个风水？他只能慢慢起笑的念头啊，一次笑两次笑三次笑四次笑，笑久了他就可以演喜剧了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，这都是要去努力要去改的啊。什么事情都可以努力，什么事情也都只能努力而已啊。所以佛法讲这些道理要慢慢去用。佛法讲的道理啊，就像上个礼拜师父跟大众讲的，一个是心性嘛，一个因果嘛，一个业感嘛，一个无常嘛，一个缘起啊。为什么讲无常呢？要知道为什么佛法讲无常。佛法的教理，佛法的教理就是告诉你修行怎么走，怎么看这个世间。我们一个人的观念，我们一个人对世间对生命的看法不清楚，所以佛教我们怎么去看。佛教我们去看世间看宇宙 看生命的真相，佛所教的这些我们称为经典，这些称为教理。所以佛所讲的教理，佛所讲的经典，是一种观念思想。这个观念思想就是对于宇宙、对于人生、对于一个事实的看法，就必须如此。今天我们一个普通人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一切现象的变化的看法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为什么要看经典？看经典为什么要熏修？看经典要熏修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把佛他对宇宙人生真实的看法要变成你的看法，你要不断的这么想，不断的这么看，所以才需要熏修。为什么要不断的看经啊？简单来讲，你看到一件事情啊，那个人不好了，那个人不好了，那个人不好，那个人不好，对，你经常会这样想，你经常会这样想，碰到什么事情啊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好，你这种看法呢，就是内外分开。你这个看法就是说，你跟环境永远都没有关系，你不晓得你看到的东西、你听到的东西跟你是有关系，是有业连结的，所以你的行为会是这样子。你行为会开始有一种批评，有一种批判，有一种抱怨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一般人都是自私，都是自我为中心的，以自我为中心去看这个东西，适合自己想要的就称为好，不适合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，这是一般人的观念，这是有我执，有一种执着在。人是依据这种观念去生活，所以当你用这种观念去生活，去看事情的时候啊，你会有偏差，会有内外，会有能所，会有人我，会有是非，因为你的看法不是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你既然你所看的基础点，你的观念在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观念，你用这个观念去看事情，但这观念不是事实，这观念是你个人才有，只有你才有，不是别人都有。如果你的观念是别人都这么想的话，那你想的就是事实。如果全世界只有你这么想，那你想的只有你这么想哦，只有你这么想，而且你认为它是事实，那就有问题哦。所以先要了解这些事情。所以由于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有偏差，我们心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人格、所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有所偏差，就是说我们心里面，简单讲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、对事情的认识也是一部经啦，只是这一部经呢，不是佛所讲的经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经啦。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让你想法乱七八糟，行为乱七八糟了。就像师父讲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不是吗？每个人在家里念的经都不是佛经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不是佛经啊，这是家里的烦恼啊。那为什么这些烦恼？因为这些想法自然有这些烦恼啊。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烦恼，大人有大人的烦恼，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啊。业障重的人有业障重的人烦恼，执着重有执着重的人烦恼，执着少的人就有执着少的人的烦恼啊。所以要知道这些事情。所以当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用我们的观念去看，因为我们的观念思想不正确，所以佛告诉你哦，你跟你看到的事情是有关系的，你所看到你为什么会这样看，为什么这样想，这是你的业。三合大地是我们新生出来的，我们人际关系是我们造出来的，你必须这样子去看。所以你要避开这个人际关系，你要避开这样的因缘，你必须要自己转念。我们每一刻都跟三合大地，都跟这些业连结在一起。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身处的环境，把这个身体跟自己身处的环境分开。所以佛的经典告诉我们这些道理。好，为什么要无常呢？第一个，师父讲的，上礼拜讲，为什么要无常呢？你学无常这个观念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学到无常呢？无常是一个教理嘛，无常是一个教理，但是无常怎么用啊？念头每一刻都是变化，就是无常。身体每一刻都在变化，也是无常。人跟人的关系每一刻都在变化，是无常。山河大地，云在飘，水在动，这些通通是无常。全世界的局势通通是无常。那知道无常要做什么？知道无常容易放下啊，因为我们的观念呢，基本上是执着。你看你的个性、你的人格、你的想法不容易变。人最大的执着是什么？人最大的执着是一种心境。最大的执着表现出来，看人看得到的最大的执着是什么？长相。长相就是一个人执着的具体。你的长相不容易变哦， 你要知道这执着有多重啊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这个身体你不可能今天来听课身体是这样子，现在回去之后这身体马上变了，你的身体在变，但是是不是变成好呢？不一定哦。你身体要变好，要变庄严，要用功哦。但是你变有一个方向在，所以要知道我们人的执着不容易变，想法不容易变，看事情的看法不容易变，人格不容易变，长相不容易变。不容易变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观念、你的思想、你对事情的看法是违背无常这个理由。现象每一刻都在变啊，为什么有代沟？哦，一代一代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，你跟你儿子、跟你父亲所处的环境不一样，所以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是停留在你的世界，新一代的思想停留在新一代的世界，你的思想没有更新过，就像电脑跑久了，已经不行了啦，那个软体已经不行了，新的东西丢进去跑不出新的了，没有办法跑，跑不动了。就像很多软体啊，你现在如果还是用 Windows 95你就跑不动了，现在都用 Vista 你跑不动了，它不相容了，一样嘛，代沟也是一样啊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的思想、人格、性格不容易变，所以佛告诉你无常，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，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要放下，认识无常的目的就是要放下，这是他的根本点，这是佛教化的根本点。因为你不放下不行，我起了一个念头，我起了一个念头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，我所起的这个念头会变，我所买到的东西我今天喜欢可能明天就不喜欢，这就是变啊。你想要去掌握一个东西的掌握的念头会变，何况说你看啊，你用变化的念头、变化的身体去掌握一个会变化的东西，你认为你掌握得到吗？你不可能啊，没有这种事情啊，这就是无常啊。但是我们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个身体、我这个想法、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我的，我就抱着。你抱着这个东西的想法会变，你抱着这个东西的身体会变，你抱着东西会变，那你到底有什么？所以师父讲过一个笑话啊，那有一个员外啊，他生日嘛，就会禅师送一个戒指给他，戒指的一连就跟他讲啊，祖父先死嘛，祖死嘛，父死子死啊，祖父先死啊，父亲再死啊，儿子再死啊，那个禅师就送这么一个对联，当中有这么一句啊，祖父死，爸爸死，儿子再死，那个员外就很不高兴啊，为什么生日你送这个啊？结果这禅师这边讲，这很好，这很好的戒指，为什么？难道你希望你儿子先死吗？还是希望你爸爸先死？当然是祖父先死嘛，先投胎的先死嘛，这是人生很好的，难道你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？不好吧？所以你先来投胎先死嘛，慢投胎慢死吧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也是事实啊，人生也是这样子啊，人生幸福的一个事实当中的一点，是不是祖父先死？对啊，再来爸爸再死啊，再来你老了换你死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人生很幸福的一个程序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是好的祝贺。所以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无常，无常就告诉你要放下，无常告诉你要活泼，无常告诉你一切都会坏掉。专门讲三界如火宅嘛，三界如火宅，三界都是变化的，三界啊都是随时在变化，所以讲三界如火宅啊。三界如火宅里面有两个意思，三界如火宅里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指啊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众生就是苦，这个三界如火宅的一个基本意思。三界如火宅就是苦。那三界如火宅还有一个意思啊，三界当中每一界每一道都在变化，变化就好像火在烧一样啊，你看一根火柴在烧，慢慢慢烧就没了。人的命也是一样啊，像世事已过啊，命亦水减啊，如潮水一样，失有何乐啊。所以三界如火宅，一个是三界是苦，一个三界无常，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它有这两层意识在。所以佛讲无常的重点就告诉你要放下，心要活泼， 仔细听啊，你仔细想想看，无常是事实，你的心的成见、思想、执着、人格不容易变，这个当中有差距，这个差距你就会苦，苦就是这样来的。你要知道苦就是这样来的，你的思想不容易变，现实是多变的，你不容易变的思想没办法配合现实的多变，那你就会苦。所以佛告诉你要放下，不是放下自然界运作的规则，是要放下你建立起来跟自然界运作的规则不相应的观念之见。所以了解无常就可以练习放下，这是佛的目的，也是佛法的根本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所以讲无常就讲放下。所以你学到无常怎么用，要知道是要练习放下的啊，你的思想、你的人格，经常告诉自己，思想、人格这些看法都不容易变。人有代沟，因为你有你的世界，你儿子有你的世界，有儿子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所吸收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你有代沟。你的思想观念没有更新，就像电脑没有更新，所以你跟不上时代的，有这么一层味道在了，要知道。所以代沟就是这样来的，人没有进步就是代沟嘛。不要讲说你跟你儿子有代沟，你同年龄的人基本上就有代沟的，有的人比较新，有的人比较守旧，不是新好或是守旧好，你这个心啊经常要学习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学到老活到老啊。所以一个人你如果不知道进步啊，不知道进步啊，就很辛苦了，不知道进步就是固执嘛。所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要不断的增长智慧，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增长智慧，你所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些，就很有限，再怎么讲都是这些，没有新生命嘛。你看人老了之后，这生没有新生命，讲的都是过去。所以这个闽南语讲啊，人老了会什么现象呢？人老化了什么现象？等一下翻译给听不懂闽南语的听的，人老了有什么现象？谁讲都没记得啊，他讲着过去啊，徛咧度孤啊，坐咧困未起啊，老人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进步嘛。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家的老人不都这样吗？好汉一定提当年勇是必然的，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嘛，必然的啊。他不提当年勇，他怎么会证明他很勇呢？不行啊。但是当年勇已经过去了、啊，所以要知道这些事情。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不要马齿徒增。什么都没做，牙齿一天一天长。所以知道无常就是练习放下，因为我们看事情，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是无常，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想法不是无常，是基于一个很僵化的人格，基于一个佛法的术语称为我执啦，世间化称为一个很僵化的思想框架、思想人格啦，不容易变化，现象都是多变的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去更新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要放下。所以佛告诉你这个观念就是要练习这样。所以放下呢是修行的第一步，那你要放下你必须知道为什么要放。佛告诉我们放下不是放下事实，是放下对事实错误的看法。我们的人格不是正确的啊，我们人格是正确的我们就很快乐啊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我们现在长得这样子，我们现在人际关系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家庭这样子，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，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所做过的事情，你所努力过的成绩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不管你说你做过多少努力，你修行多少，你布施多少，你用功多少，你所做过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呈现出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是事实嘛？从你现在所存在的这个事实去看到你的毛病在哪里，这样检讨嘛，看毛病在哪里啊。像玉莲国师他上辈子长得不是太庄严啊，他就知道不好，要努力啊，慢慢慢慢转化转化啊，你下一次就长得很庄严啊，一样啊。我们这一次没有福报就知道哦，我们没有种福田啊，心当中心量不够大，慢慢慢慢去把心量打开啊，福报就会增长啊。修行是在转化自己的烦恼，转化自己的执着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，这是修行的重点。见贤思齐嘛，见不贤内自省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看到佛有32相80种好，佛长得很庄严啊， 所以看到佛很庄严，我们自己就可以收敛一点，就知道我们的长相跟佛比起来，就是要躲起来了，就是不够了，差很多，就知道我们努力不够啊。佛住的地方是黄金为地，琉璃为池，我们家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，可能没那么好啊，就知道我们的依报也不够啊。那跟佛住在一起的都是菩萨，都是罗汉，虽然在佛教来讲啊，男众就称为男众菩萨嘛，女众称为女众菩萨嘛，但是跟佛住在一起的真的叫做菩萨，真的叫做罗汉，叫做圣人。那现在跟你们住在一起的也是菩萨嘛，真的都是菩萨，都是烦恼菩萨，因为这佛教是称人家菩萨嘛，也转不过来啊。所以跟佛住一起的是圣人啊，跟我们住一起的就是我们周围的菩萨，还不够啊，代表我们人际关系还不好啊。所以从佛的净土就知道我们自己不够，从佛的相就知道我们没有修这个法门，没有去努力。所以知道无常哦，用无常这个观念放在心里面哦，无常这个观慢慢去熏修，慢慢去转化，慢慢去转化。转化有什么好处呢？转化可以软化执着，软化我执，化解自己的妄想，比较容易。知道无常之后，还要知道哦，无常是指现象的变化。无常用现象来看，无常是指现象的变化。那现象的变化呢？现象为什么会有？一切现象都是缘起，要知道，一切现象都是缘起啊，因缘和合啦，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嘛，所以缘起性空嘛，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，组合这个现象的条件会变化，会消长，所以现象才会无常。组合现象的条件，组合而成为现象的条件不断的在变化，才会造成无常。现在这个事情不好了，因缘不好了，组合成的条件有缺失了，所以呈现出来的相不好了，就知道哦，这个缘起不好，这个因缘不好。所以因缘呢是条件的组合，因缘合就是条件组合，因为条件在，所以事情这样子在，因为条件这样不在，所以事情就这样不在。所以缘起的意思是指一切相都是因缘和合，一切相一切作用都是条件的组合。你如果知道怎么样加入好的条件，事情就会变好。你如果知道避免加入不好的条件，它就不会变成不好。所以知道缘起作用在哪里，知道缘起就是要开始提起的意思啊。缘起是告诉你要提起来，无常是告诉你要放下。你光会放下没有用啊，所以有的人空口讲白话啊，有的人会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净土啊，有很多菩萨，有很多黄金为地，琉璃为池啊。他说我过得很快乐，也不一定要黄金为地，琉璃为池啊。不是这么讲，那你到那里才会有啊，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，不是这样子啊。所以知道缘起，缘起就是一切相，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条件的组成。你如果知道怎么样把不构成这个事实的条件，不好的条件把它去掉，事实就会变好。那你就必须要努力。从哪里去努力呢？从起念头去努力。刚刚讲了，念头善念可以把不定业的善恶在一刹那之间把恶转成善，所以这个要知道。知道无常就要知道放下，知道缘起就要知道提起，要努力，努力让自己变好，努力让事情变好，努力让一切变好，所有不好的都通通要让它变好。你看佛教告诉你要放下，要放下，释迦牟尼佛告诉你要放下，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徒弟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告诉他要放下放下放下，放下到最后他是成道，不是放下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，放下是放下执着，放下错误哦。所以知道无常，放下错误；知道缘起，提起正确，所以人生才会积极啊。怎么讲？随缘尽分嘛。随着现前的因缘，因为一切都是无常，现前的因缘就是一个事实，你接受也好，你不接受也好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随着现前的因缘而接受当下的因缘，接受当下的因缘，当下的因缘之所以为当下的因缘，就是因缘和合条件组成。那分析之后，了解之后，接受之后，知道哪里不好，哪一些条件不好，把它化掉；知道哪一些条件不足，把它加上，就是尽分啊，随缘尽分啊，尽了本分，事情才会变好啊。 所以知道无常就要练习放下，练习放下就要知道无常。那你要人生要变好，要提升，要进步，要改善，就要提起，提起就要知道缘起，不是放着什么都不管啊，放着什么都不管，苦还是苦哦，苦不会因为你放下就不苦，哎，是你有办法转变苦，它才不苦哦，这个有差别的哦。佛法的教理就是佛他的思想，他的观念，真正佛法的教理是指佛对宇宙对人生的一种正确的看法，这才称为教理。这种理有帮助你修行，这种理就是我们修行要证道的东西，这种理就是我们要熏修的东西。除了对宇宙人生这些正确的看法之外，你熏修其他的理未必有帮助，道理很多，所以这就是教理怎么用。一般人不会用教理，他不知道教理怎么用。你学过那么多无常怎么用啊，你学过那么多缘起，你知道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你就用不上。好，你知道无常知道缘起了，回过头来怎么样改变呢？还是要多静坐啊，把心念转化，多练习。命不容易改，运不容易改，风水不容易改，就是你不知道转念，你念头不容易转，你转不过来，哭的时候转不了笑，烦恼的时候没办法放下，都是念头嘛。你到最后回到根本问题，你要转业，要转命，要转什么东西，通通要从念头开始转了，回到最根本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里呢？在西方宗教什么都回到上帝，在佛法什么都回到心，心就是源头啊，心就是生命的源头啊，不同的念就是有不同的生命展现啊。你什么事情回到最后，简单来讲啊，我儿子不用功都打坐啊，都用功啊，我儿子品性不好啊，这个不赚钱啊，或是说我跟人家有是非，我跟人家有过节，我想过得更好啊，我生病了有烦恼了，我怎么做？不管人生发生什么问题，不管全世界都要爆炸了，发生什么问题，什么问题都要从静坐开始，都要从转念开始，因为心是生命的源头嘛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心就是一切现象的源头，心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。你要转变你的困境，你要转变你的长相，你要转变你的烦恼，你要转变你周围的关系，你要转变业，一定要回到这个源头来转啊。那回到这个源头，源头是心，那心怎么转？心没有形象啊，但是心里面我们已经建构出来的人格、性格、思维、观念都在这个心里面，我们是依据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人格、性格、思想、观念之间去运作嘛，所以就要把心里面已经建立起来的思想、人格这种看法慢慢转化嘛，现象才会转变啊。心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嘛，你只能回到这里去转啊，你不回到这边去转没有路啦。这就是为什么称为心法，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源，心就是一切现象的源头，心是一切念头的源头，心是一切善恶是非的源头。你好的也是从心生，不好的还是从心生，你只有回到这个心去转。这个心没有形象怎么转？心可以起念头，心当中的这种执着慢慢转化掉，就是称为从心去转。现象是果报，大众要有一个观念哦，长相是果报，人际关系是果报，山河大地是果报，果报就是已经成熟了。这个身体像什么呢？身体已经长得这样子啦，除非你去手术啊，手术你的本质还在啊，你这个身体的长相已经长成这样子，就像你这个橘子树已经长成了，已经很多水果了，你现在要把这个水果改变啊，你要改变品种，或是你要苹果，你只能种苹果的种子啊，你没办法把这个橘子树砍掉它就变成苹果了，或是把橘子摘下来染色它就变成苹果了，它没办法了。师父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心里面的想法、思维、长相，这些都是业报，都是已经成熟的东西，已经是从心里面起作用累积了很久而成熟的东西，这已经是熟的东西，这已经是果报了。这个果报上面它就是只能受，你就只能受。你这辈子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太好的人，你从现在开始用功，开始转念头，开始，你还是要带着这个身体啊，不是说你今天开始转念头你就开始长高了，不是的，不会啊，你还是长得这样子啊，你的脸相可能会好看一点啊，但是你不会长得太高，不会啦。你怎么去转变呢？重心的种子啊，这些都是业报， 因为从新的种子开始种起，业报才会转变啊。就是这样去用教理，所以任何事情要转变，回过头来，你要改命也要转念啊。从属实开始，你要改运也要转念啊，要改风水也要转念啊。
刚刚有提到说，我们做事呢要两命相较取其重，那但是不能两害相较取其轻。但是，一般凡夫俗子总是看不清楚啊，你看不清楚，就是想半天也不知道，这个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？
对啊，
而且好和坏也有很多因素，那怎么办？
你先去诵经，诵完经打坐。打坐发愿回向，那你再起那个念头，那个念头起来就按照那个做就好了。
哦，谢谢。
所以以前有一个教授啊，他在美国嘛，他在美国教书，他回台湾去啊，他就问师父说，现在美国总统要选举啦，他问师父说，那要选谁会比较好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从现在起一直诵经，诵金刚经啊，诵一个月两个月，每天都做功课，每天打坐吃素，到最后你投下那一票呢，因为你的业比较清净，你投下这个业啊，可能比较清净，你会投下去，不管投给谁，你决定是谁，他跟你的善业比较相连。
哦，